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会继续讨论个人实相本质的第621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是提到，有些信念是源自于我们的童年。那在上星期我已经解释过了，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心还没有成熟之前，孩子当然是受到父母以及长辈的影响。虽然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受到我们童年的这些相信的事情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我们是受到它的支配的。但是问题是，它已经是我们的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相信的一部分。那如果说我们跟着我们所相信的事情走的话，就会发现我们会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我们会强化生命中比较消极的那一面。这些恐怖的事情，这些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当然是在早年的时候就由我们的父母亲在我们小小的脑袋瓜里面建立下去了。那么如果根据我们自己的自发性或者是我们的天性，由内在而来的与生俱来的这些基本特质的话，当然我们就走在我们自己的生命蓝图上，我们也可以跟内在联系，即便说碰到困难的话，也非常容易的接收到内在的信息，而很容易的去改变我们的现状。而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去跳开一个恶性循环，而跳开恶性循环的话，当然最主要就是要把你的记忆先消除掉。假如我们可以把我们在童年或者是过去的经验当中所遭受到的这些不是那么优秀的信念把它消除掉的话，当然你重新再相信另外一件事情，然后你把它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一些思想典范的话，我们的人生的过华当然会不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早年的这些经验会变成我们很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想要去移掉这些想法，对一个人来讲的话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不要说要去移掉我们从小以来所建立的观念了，就算一个全新的概念，你从来也没有这样想过的概念，只是最近才进入你脑海的一些想法，你要把它去除掉。这就是赛斯在这里所说的，你怎么样去消除掉在你生命中的一些画面。虽然这些画面也许只是你的想象，但是已经是在童年里面深刻的烙印在你的脑海，或者不要这样讲，是童年啦，就算你现在建立的一个信念，那么你要把它移掉，你要移掉你所相信的事情，这个就是所谓的托尔斯基效应，或者是我们叫做托尔斯基的白熊。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我们的思想啊？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思想障碍的一个悖论。各位知道托尔斯基是俄罗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写过非常有名的书，比方说像《战争与和平》啊，《安娜·卡列尼娜》啊，或者是《复活》啊，这些都是长篇的小说，而且在文学上具有非常高的价值。他在讨论他的书《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也提到每个人的童年所产生出来的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复杂的一种情况，所有的状况都是非常的复杂，可是对个人来讲的话却变得有相对的难度，而且童年的这些想法是他个人所特有的，绝对不是其他人能够像他一样被这样复杂的人事物所包围着的。我们以为的想法其实是会一层在后面有另外一层，层层相包围而形成一个人格的特质。那现在就单单不要讲早年的童年了，我们就来看看，如果你要把你的记忆消除掉，在心理界他们是怎么在描述这个托尔斯基的效应。首先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白熊的效应跟托尔斯基会有关系。据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传闻，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哥哥告诉他说，你去坐在角落边，直到停止思考白熊之前不要起床。可以想象无辜的年轻的托尔斯基在角落里面坐了好几个小时，他本来就没有想白熊啊，可是现在他的哥哥要他不要去想白熊，怎么样去脱离那个快乐的白熊。 他越想不要去想白熊，然后呢当然就是越想到白熊嘛，越想阻挡这样的一个心理形象，那这个心理实相就会变得越加的强烈，然后甚至把他压倒。这就是所谓的托尔斯基的白熊。连一个年轻的托尔斯基，他根本跟这个白熊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想把他的记忆消除掉，就没有办法做到了。那更何况我们的童年啊，更何况当我们深陷在比方说像失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不要想他就好了，可是越不要想他，然后呢就越想他，越想要发奋减肥，然后呢就越会去吃东西。这种在思想上我们越要用什么方式去想，然后越有反弹的作用的这样的心理的状态，美国的哈佛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魏格纳也做了一个实验。他把学生分为两组人，一组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去想白熊，而另外一组呢是提了白熊，但是没有要求不要去想他。然后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居然发现越是努力控制不要去想，结果呢想的次数就越多。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五分钟之内就按了六次的铃，而越想不去想的人在五分钟之内按了16次的铃。假如不要求的话，他们根本不会去按这样的铃。我们人类的大脑跟机器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人脑不但会思考，而且还会思考自己的思考。那么如果一个观念已经存在你的认知当中的话，你不管说了多少次说我不要想什么，我不要想白熊，那个都是没有用的。既然这是你相信的事情，这会反复的强调的声音会加强这样的观念在我们心里的印象。也就是说，如果不从认知的层面去消除一个概念的话，这个概念是不会消失掉的。我们也从之前的这些赛斯课程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观念只要产生，它就有它自己的生命，而你越是想把它消除掉的话，那么无非就是给它更大的能量。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也就是你有一个想法，你已经相信了这件事情，假如你真的相信它，而这个相信既然是相信，就已经给予了非常大的能量，所以才叫相信。而这个能量它一旦成型，如同我们最近在讨论的，与我们的想象力，与我们的意念就已经成型了一个实相了。形象一旦成立之后，就会永远永远都存在。所以比较好的方法反而不是要去把它消除掉，就如同真要把那个他想到的一个恐惧所形成的黑色假膜要把它消除掉，那就变成无止无休的战斗了。我们从托尔斯基的这个例子，然后看看在我们的童年已经形成了我们所相信的事情，那么所相信的事情当然就是一种强烈的能量了。因为它既然在早年在童年都已经是你所相信的事情，所以它已经具有这样的思维的能力。那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能力，它不是死东西啊，不是说你要把它去除掉就能去除掉啊。如果我们越想把它消除掉的话，其实我们是越给予能量。在前面的课程我们讲过了，除非是我们从这样的想法站开来，然后我们把这个能量慢慢的没有关注在那一个方面，他们所做的实验也是同样的结果，反而不叫他们不想的这一组人，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想。所以涉及的大概是有关于几个方面，也就是说你真正底层的你的由衷的想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而所谓的由衷的想法当然具有相对的能量，而一旦能量存在，它会永远存在，你怎么去消除它？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你不再给予能量。而不给予能量的方式其实只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从你现在的想法当中去站开来，去创造一个另外一个情况，把专注力移到其他的地方，不是不要想或要想的问题。在异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开始跟结束，而是以能量的强度当你的想法的强弱而已。在我们意识心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我们已经相信了某件事情了，所以我们在处理的其实是很多从童年的时候所建立起来的所相信的事情。早年父母所告诉你的事情，父母是天，父母是地， 你最崇拜的人，最依赖的人就是你的父母，而父母教你的事情，他已经深刻的烙印在你的脑海当中，而所有的深刻烙印在你脑海当中，当然具有非常强大的能量，这样强大的能量当然是掩饰你一个失恋的人，你叫他不要再去想那个人，要更加的深刻的多啊。所以当我们在想说我要换信念，我现在呢要把我的想法换掉，我要把以前的那些消除掉，我现在是想新的东西，我现在的信念是新的东西。各位你知道吗，在这样做的过程，你其实在加强原来你所相信的那个信念，而不是把它消除掉，因为消除掉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书店去买一本，书名叫做《白熊实验如何战胜强迫性的思维》，这本书是简体版的，出版社是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的，应该有很多有关于白熊理论的这些书籍啦，我就买过好几本，但是没有特别去把书名记下来，不过我知道还有另外一本《白熊心理学》，作者是新桥，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越想把脑海中你不想要的这些想法把它消除掉，把它去除掉，其实反而会更加的加强它，这是一个心理控制的反向历程，越想忘记越是记得牢。我们因为已经相信了这些事情，而这样的事情会延伸出一些相对应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呢会自动的在我们身体里面带来一些荷尔蒙的改变，然后呢会影响我们待人处事的行为，或令我们呢以自己的信念的观点去诠释事件，那这样的话一诠释出来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就仿佛更加的证明你所相信的事情。唯一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中脱身的方法，就是对你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开始变得觉察起来。所以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我们要觉察原来这是我所相信的事情，连这个第一步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既然相信，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想法当中去站开来，这本来就非常具有难度的事情。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话，至少要能够从自己的原来的这个立场当中去站开来。这些内容就是我们最近这几次的课程当中都在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在未知实相当中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的。那假如你现在已经知道原来你是这样在想，而因为是这样想的关系，所以才会吸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假如你已经发现了，那么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怎么样把我相信的事情从我认知的层面完全把它消除掉呢？而我们也知道前面讨论过了，要消除掉我们所认知的事情，一旦存在它就永远存在，根本没有开始跟结束，你怎么样把你已经想到的事情，尤其是早年已经根本深刻的烙印在内心的这些想法把它消除掉呢？我们越想不要去想的事情，越想把它忘记的事情，越想把它改变的事情，它反而会加强，反而会如影随形。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所谓的改变信念，除了我们的自我之外，我们要改变的反而是我们的内在的信念。我们在昨天的课程已经讨论过了，以一个电信的强度来讲的话，既然你的内在已经设定一个想法了，而物质成型的过程是从我们的内在向外在来投射，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的物质实相是伪装实相嘛。这是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物质实相是由内在所投射的伪装实相。既然物质的具体化根本不可能由你个人、由你的自我在物质的层面直接去成型，必须要先送到内在以后，再从内在比较高的这些能场跟能量，然后反过头来投射到物质世界，这样才能成型的话，所以等于第三个问题是在于， 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内在联系，怎么样把我们的想法输送到内在里头，而让我们的内在同意我们的想法，而有足够的电信的能量跟强度，再从我们的内在投射到物质世界来。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的话，真的不是只有你觉察你的信念而已。你觉察你的信念那很 OK 啊，但是连第一点我们都很难做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先相信某件事情了。比方说在你的心里面你认为你很丑，然后呢你现在要把自己想成你很美，各位不妨去试试看，你能够做得到吗？你怎么样把你原来已经认为自己很丑，而且从经验当中已经在认知的层面上形成了一些观念，你怎么样把自己想成你很美呢？首先你要真的认识到自己很美就已经很困难了，然后又碰到白熊理论，然后呢你所想到的如果真的这样想，这样的电能又不够，必须要有一个强烈的电信能量，它的强度跟深度都很深，才有可能往内送，然后从内在再投射到物质层面来。按照个人实相本质的说法，我们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情绪，这个想法跟情绪必须要浓烈到变成鬼影式的化学物质，然后这个鬼影式的化学物质不断的在累积，不断的在加强之后，这样的一个鬼影式的化学物质才慢慢能够累积出一些电信的能量出来，而这样的电信能量一旦在更加的浓烈之后，才有可能往内送，变成一个足够强大的一些电信的能量，再从我们的内在实相往外在的世界去投射，然后才有可能物质化。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必须要讨论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是我们由衷的想法。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觉得你不是那么聪明，那么你现在要把自己从自己认为不聪明的这样的想法当中去改变成你非常聪明，而想要改变的这个动机本来就是承认你很笨啊。假如你没有承认你很笨，你干嘛需要改呢？各位去思考这个简单的逻辑，假如我觉得我很美，我干嘛要改变成一个很美的自己呢？我本来就很美啊，我干嘛要改变？当你觉得你需要改变的时候，你已经先承认你没有那么美，你没有那么聪明，你没有那么有钱嘛。你先承认你已经不是一个有钱人，已经承认你不是一个美丽的人。那由衷的想法，真正底层的，真正在后头的，去产生能量的那个部分，根本就是相反的东西啊。这就是精神控制的悖论啊，是一个相反的力量啊。所以如果你在想说我要改变我的信念，我现在的新信念就是我很美，我很有钱，我很有才华，可是这些想法的背后并没有任何一点是可以由你自己由衷的想法来支持你自己的，你有没有真的投自己一票？要去问自己，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这样想？所以赛斯才会说，你要这样想到一个程度，就是跟你所想的经验的实相是一致的。那什么是跟我们的实相是一致的呢？我们的实相是内在所投射的哦，所以我们的想法必须要符合我们内在的想法，才会变成我们要的经验是我们的实相一致的状态。从电信的角度去思考，如果从能量的强度跟深度去思考的话，我们最近在讨论的很多的课程都提到这一点，真正在化为物质必须要由能量的强度跟深度来造成的。那么我们的深度跟强度当然是必须要符合我们内在的想法的时候，跟我们内在的实相是一致的时候，这样的深度强度才有可能真的成立啊。我们跟赛斯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一个波形能量的人，而我们是一个物质形式的人。以波形能量来讲的话，他们随时可以变换他自己，他可以变换成不同的形象，他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考虑，所以他们在改变信念的时候的确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可以直接不受原来的记忆所干扰。不受记忆的干扰的意思就是 没有白熊理论啦，他们怎么想就会怎么呈现，这是赛斯在介绍他的层面，介绍他的环境，他一直在强调的。他说我如果要下血，我马上会创造一个下血的环境，因为他们没有记忆啊。按照道瑞的说法，道瑞说你们有记忆，我们没有记忆，我们不会受到记忆的影响，我们是以想法来当作是一个主轴，而你们在人世间，你们因为受到身体躯体的影响，所以操作你们的反而是你们的记忆。赛斯可以随时用波粒二重性的方式来转变，所以你看像真跟我学的那么好的人，甚至在教 ESP 班的同学，你看他讲的多么的精彩，而且对赛斯的理论有多么的深入，可是就算这样的人，他还是没有办法按照个人实相本质说要改变什么信念就改变什么信念。如果是可以改变信念的话，那么真的病症早就好起来了，而罗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ESP 班的同学不晓得花了多少的岁月在研究信念的问题，可以从苏华金书的以赛斯对话当中去看到他们的努力。勇敢到什么程度，我之前也提过嘛，勇敢到真可以把自己的衣服把它脱得一丝不挂，在几十个男人跟女人之间能够让自己一丝不挂的上课，而且上几个小时，因为他们在讨论信念，他们是非常勇敢在讨论信念。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真跟罗两个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办法用他的信念去改变信念的。 ESP 班的同学也一样，苏华金斯也没有两样。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问题就是出在我刚才讲的那个至少三个非常致命的要点。第一是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信念当中去绽开，第二呢，我们怎么样去不去想原来的那个观念能够把记忆消除掉，第三是我们怎么样由衷去植入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当中却没有原来的想法。当然在前面的课程我们已经说过了，如果你不给原来的信念有任何能量，就如同481节赛斯所介绍的方法，然后去想象一个更好的情况，然后用这个更好的情况去取代原来的情况。但是即便是这样，你看从481节到目前的621节已经过了200多节了，可是真跟罗的情况还是每况愈下。这就是我们在讨论的信念能量跟意识的这个关系，我们必须要真的完全了解。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把能量放在别的地方，而你真正的专心点根本没有在这个原来的地方，也就是说它存在你就接受它的存在，如同我们昨天在上课所说的，就好像镶嵌拼图一样，你就承认你现在的这个角色，就承认现在的这个位置，确认它，然后呢因为确认的关系，你就可以联合你确认的其他的部分。因而因为你的整个能量没有放在于怎么去改变，所以你反而可以连接旁边的相近的状态。我们也知道像拜伦凯蒂他用的那个转念方法，他是用四个对角线，也就是你是这样想，那如果不是这样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嘛。再来就是反攻自问，那反攻自问又回到另外一个象限，所以从不同的象限当中去看看你能不能移动你现在的位置。赛斯在这里说他在第二章的第614节已经提过了，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去了悟你对实相的信念就只是你对实相的信念，而并不一定是实相本身的属性。这个部分只是我们说的那个三个问题的第一个嘛，我们怎么样从自己的现状当中去拨开来，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如果我们可以分得开来的话，如果能够分得一清二楚的话，然后他说你就能够了悟到你的信念真的会实质的具体化。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我刚才讲的怎么样去避开白熊的记忆对你的影响。如果我们像波形的人格一样哦，完全不受记忆的困扰的话，那么当然一旦我们拨开来我们原来的童年的信念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想法，而一旦有新的想法的话，就会产生想象跟情绪自然的开始作用，而强化了新的信念。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你已经成仙了啦。因为事实上在改变信念的时候是牵涉到我们说的波粒二重性的不可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dimension impossible。 在不同的层面，因为受到肉体的影响，因为受到记忆的影响，单单是这些肉体的影响跟记忆的影响，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念跟实相完全分开来，而且能够纯净的用一个新的信念去取代原来的信念，这在dimension上的不同本来就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连真跟罗两个人都没有成功，或者是这么讲好了，他们的 ESP 班的同学，如果你去把他的早期课再仔细看一下，把他的私人课重新翻出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比尔加拉格尔啦，什么佩吉加拉格尔啦，什么舒华金斯啦，要找出一两个成功的例子可能都很难找到。当然在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现在的新信念而没有受到原来旧信念的影响的话，那当然它会具体化。赛斯在这里说，要晓得你相信什么是真的，在你的经验当中就会是真的。那现在问题是在于你真的相信吗？原来你要改变你的信念，不就是因为你的匮乏吗？那你比较相信你的匮乏才会想去改变信念吗？那你怎么说你能够完全相信呢？几乎每一次同学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他所问的问题当中已经从他的文字当中显示出来，他其实并没有真的这样想。我每一次常常就很不小心的来一个回马枪，让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实在太没有礼貌了。不过这样想仍然是我的信念。从赛斯的描述当中各位去看看，他其实讲的一直在讲的就是你由衷的相信。因为我们说能量的强度跟深度才会物质化，那么你要怎么去相信到真的，而且是完完全全在你的整个记忆当中没有白熊的困惑，没有受到记忆的影响，没有受到你内在人格的影响。我们在前天的课程谈到投射的部分，不是用那种类似像湖水的波纹的那种方式来讨论吗？赛斯曾经这么讲，他说你怎么可能不受到这些可能性自己的影响呢？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么不管你是在前面也好，在后面也好，你还是会受到整体的影响。我们怎么可能不受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影响呢？我们怎么可能不受到我们的其他可能性自己的发展的影响呢？我们怎么可能不受到我们所发出去的这些念想的影响呢？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些日子当中，我们不晓得花了多少的信念，就如同真跟罗两个人在耶克海边不是遇到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念想吗？难道真跟罗不受到这些念想的影响吗？我想只是深跟浅而已啊。因为意识它是一个波形嘛，它一定受到整体的影响，一定受到可能性自己的影响，一定受到转世自己的影响，一定受到我们投射出去的念想的影响。而我们怎么样完完全全由你以为的自我在操控啦？如果真的一个层面可以改变你自己的话，那就根本不需要讨论赛斯资料了，也不需要讨论那么多的多次元的观念了，更不需要讨论可能性的自己，什么转世的自己或我们一层又一层的内在自己，他们不是死东西啊，他们的一颦一笑都会直接在潜意识当中影响到我们啊。如果你把它稀释成好像所有的人都是死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也不会受到你的可能性自己的影响，也不会受到你的转世的影响，也不会受到你的内在的自己的影响，这样的稀释方式无非就是贴沙龙 pass 那样，只是贴凉的而已啦。回过头来讨论，那赛斯谈这些观念是不是对？这些观念百分之百都对哦。如果你的信念真的很强，而你所相信的事情真的很真，而你完全不受到你的记忆的影响，你很容易的把你的念头转到别的地方去，却能够加强这个念头而不会受到前面的影响。假如这些全部都是真的，而一旦储备了相对的能量，就如同我在前面的课程所说的，我们去创造一个可能性的自己，然后用可能性自己来影响我们，当我们被影响的储存的能量越多的时候，当能量储存到真的可以改变目前的现状的时候，我们目前现状当然受到改变了。但这样的操作方式绝对比你以为的纯粹以自我在操作要细腻的多啊。 所以这里就谈到用一种储存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想法，然后慢慢把它储存起来，虽然你没有去打击你要怎么去改变，可是你先储存你认为是真的东西，一旦你给它一个盒子去储存你的一些想法，一旦储存到一个程度之后，那么它就开始产生了物质化的可能性。好比说一只小鸟还不会飞，那么你慢慢把它养大以后，它翅膀硬了，它就开始会飞了嘛。如果一个小动物跌倒了，它本来是有非常大的活动力，可是它现在就需要一些培养，那在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它不会马上你把它弄好之后它立刻可以跑出去，它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些时日，让它的身体能够恢复到一个程度，当它的小毛病恢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可以健步如飞的离开你啊，回到一个自然的世界里头。那一样的情况赛斯在这里也在谈储存的概念，他说你要改变这些想法的具体的效果，你就必须要改变那个原始的信念，而在改变的时候呢，你心里面还要相当的明白这些老信念的实质具体化可能还会维持一段的时间。要维持一段的时间，当然就如同你在养伤一样，或者是如同你在储备能量一样。为什么需要一段时间呢？是因为当你储存了这些想法，一点一滴的把它输入到你的桶子里面，就好像你在收集雨水那样，那么雨水收集多了，桶子满了，那么当然既有水压嘛。对我们学习赛斯的水电工来讲的话，我们储存的不是水，可是却是电能，我们在储存我们的电能当然需要一段时间了。一旦我们储存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么开始在经验当中就会慢慢显现出来了。但是你不必去担心它是否现身于火，一旦你担心的话，这个担心是不是一种能量，担心是不是一个拉扯，担心是不是你的由衷的想法，担心是不是也是能够物质化，而且担心就是火定你前面你想的你所相信的事情了。如果你有担心，那么你就没有真的相信了。那如果你没有真的相信，你怎么去储备这些能量了？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千万不要去担心它是不是现身于火。如果你一直要去 check 看看啊有没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我这样想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创造实相，当你一旦用这种方式，你就开始担心，而担心就会产生一个反效果，或否定了你想要达到的目的。这样的担心会使你害怕，而新的观念不会具体化。因此赛斯才这里会提到尽量的用一个游戏的心。为什么用游戏呢？我们用游戏的话，就是不管它成疑惑我们都 OK， 可是游戏还是会让你非常的专心。各位去看小朋友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专心，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能够从你自己站开来，你不会完完全全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因为你用游戏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话就不会真的只执着在自己的那个角色上。所以游戏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从你现在的位置站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项的第一项。第二个呢，因为是游戏，所以呢我们就不受到记忆的影响了，也不会如同刚才所说的一定要去计较看是不是已经具体化了，所以才会产生一个能量的累积啊。而能量一旦累积的话，强度就会自然增强。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尤其在619节就提到，用一个游戏的想法，以一个游戏的态度，然后选择一个你想要具体化的念头。而且在游戏的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前面没有特别讲到的，也就是我们是在用想象力。用想象力的时候，不就是创造一个绽开的自己吗？所以我们是在用想象力，所以是在这里用的是想象力。他说在你的心中去想象它的发生。要明白所有的事件一开始都是精神性跟心灵的东西。这里赛斯用的字眼当然是 psychic 嘛，因为 psychic 是不属于你的，跟你不在一起的，只是在你的周围。所以我们如果用游戏的心，然后用想象力，各位你看我们不是用自我意志强烈的想去改变它，我们只是用好玩的心，用游戏的心，然后从自己的位置上站开，慢慢用想象力去具体化。但是赛斯在这里还是提醒我们，但不要一直注意你自己，只要继续玩下去就好。赛斯继续说，其实你现在就在玩这个游戏，你经常自动的把你不论何种信念都会转移出来，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你首先必须要将你的信念分开来，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先要站开来。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站开来。赛斯特别提醒你，不必在意识上猛力的鞭策自己。假如你要猛力的鞭策自己的时候，那么基本上首先你就不相信你自己，再来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从你自己的位置站开来。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想象力跟情绪是你最有力的盟友。为什么想象力跟情绪是最有力的盟友？因为想象力可以让你从你现在的状态里头去站开来。那情绪是什么呢？情绪是比较接近内在能量的东西，我们叫情绪能量嘛。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由衷的去感觉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是不是你会更加的去舔自己内在的感觉？一旦你越舔自己内在的感觉的时候，是不是你越接近你自己的由衷的想法？而我们说要去创造实相，真的不是完全跟自己内在无关的事情啊，一定是跟自己的生命蓝图有关，跟自己的价值完成有关，跟自己的自发性有关的东西，你才能创造啊。我们还是要回头来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在493节开始不是提到吗？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啊。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智商，我们所拥有的条件，会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不就是在503节在讨论出生之前已经先设定好了吗？我们是没有界限，可是那个没有界限是属于内在的部分，而属于外在的部分，因为我们不是内在的行动，我们是去认识我们内在的行动。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内在的，没有一个是外在的，这个从三个两人之际我们已经谈过不晓得多少次了。所以赛斯才会在这里说，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情绪是你最有力的盟友，而且透过你的想象力跟情绪的话，也会因此去产生一些新的想法。赛斯说，在你的有意识的指挥下，他们会自动的发生作用。而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检视你所有的信念是那么重要。不管这些信念，这些你所相信的事情是关乎你自己，或者是你对实相本质的任何一个你所相信的事情。赛斯在这里特别提到，你所相信的事情不管是关于你自己还是关于这个世界，而事实上构成我们的思考典范的基本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想法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想法，只有这两件事情才能够构成一个人在内在里头是怎么去诠释这个世界跟诠释自己的。我们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相信世界怎么样在对待我们，这两件事情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赛斯才会用这种方式来谈实相的本质。而任何一个信念，任何一个你相信的事情，只要让它去的话，它就会带你到另外一个你所相信的事情上面。在后面他提了很多的例子，比方说你觉得你是个穷光蛋，这个穷光蛋的背后一定跟你的某些价值观是会产生关系的。一旦我们找出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是穷光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那个没有价值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很丑，那其实后面还有其他的东西包含在很丑背后。因为信念其实是一个结合体，我们刚才不是念了吗？我们的信念本身它是非常的复杂，只有你个人才能够觉察到的，别人是没有办法了解到你这个想法背后的想法是什么。而当我们在讨论怎么去改变信念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把整套的信念方式把它整理出来？因为信念是一个复合性的信念，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信念，它一定是很多的想法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必须要由衷的感觉去讨论。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个你相信的事情的话，如果按照这个你相信的事情让它去带你走的话，它就会带你到另外一个你所支持前面那个相信的事情的相信的事情。在这里特别谈到，如果你任你的任何一个相信的事情去走的话，会带你到另外一个事情。这就是后面在提到的很多的例子。比方说他这里不是提一个例子嘛，假如你觉得你够重，那么你试着减回没有效，然后你告诉自己你想减回，而且假设赛斯告诉你的话你也都听进去，而且你也努力的去做，然后你想改变你的信念，你说我现在相信我自己 过重，我真的过重，所以我现在要改，我想象我自己是一个理想的体重，但是你还是会发现你吃的过多，这个就是白熊理论啊。这首先是这个，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在内心里面，你看自己仍然是过重，仍然想象那些糖果点心，而以你们的话来说，你好像对你的想象力竖白旗，觉得自己的想象力是一点都没有用，然后你会觉得你的意志力是一点都没有用。再继续往前推的话，你会说我有意识的思想也是毫无力量的。那我们刚才不是说跟随着一个信念它会带你到另外一个信念吗？所以这里赛斯说，那假设你越过了这一点，你跟随着这个信念继续往前走，在前然绝望当中，你说好吧，我且再更深一层来看看我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因为这是很多的假想的案例，所以你可以在无数的相信的事情当中去起其意。例如你可能会发现你这个人是没有价值的，因此看起来不能够有吸引力，所以你要胖一点，或者是呢，你的体重其实是健康的表征，而纤瘦是非常危险的。这已经两个了，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你发现你自己，并且相信如果你这么样的脆弱的话，你会随时受到别人的欺负，因此你需要重量。你有重量之后，人家看你那么重那么快，所以人家不敢欺负你，人家不敢在你的面前把你挤来推去的，而且会多考虑一下。所以你去看，当我们跟随着一个信念的时候，是不是至少找到赛斯在这里所说的这些不同的可能性。而在这些所有的情况，刚才提的那些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所想的这些概念，其实我们是可以有意识的意识到的。我们是常常怀着这样的想法，而你的想象跟情绪其实都是一致的，而不是冲突的。这里赛斯主要是在解释，任何一个信念，只要你让它去，它就会带你到另外一个信念。当我减肥不成功，其实后面有可能是我没有价值，或者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胖一点才健康，或者是如果我重一点的话，别人不敢欺负我。所以一个信念是可以带你到另外一个信念，而从这个信念会带你到另外一个信念，赛斯才会说，有很多人主张，如果你用想象跟意识力产生冲突的时候，永远是想象赢。因为事实上，我们只是没有去看一个信念背后还有另外一个信念嘛。你的想象跟意志力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啊，你怎么会产生冲突呢？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跟我们讲说，如果你去检查你自己的话，你会，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意志力根本就是交梦不离的，永远不会有冲突的。也许你所相信的事情是会有冲突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好像是相信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真的相信，也就是我们没有用由衷的想法去认识我们所相信的事情，这样是会有冲突的。可是我们的想象跟我们的意志力会跟着我们有意识的想法走啊。那前面不是提到吗，当我们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跟情绪会跟上来，或者是我们有情绪跟某些想象力的时候，我们的信念也会跟上来。所以他才告诉我们说，你用你的想象力去做一个游戏，那这个时候不是我们用游戏的心去收集我们的意志力跟想象力吗？所以反过头来讲的话，我们的想象力跟我们的意志力也会带着我们的信念一起走，尤其是会带着由衷的信念走。这里所说的意志力，它的英文是 willpower， 翻译者并没有翻译错误，因为 willpower 一定是会翻译成意志力，可是这就是文化的不同。 willpower 可能是比较接近于你的愿望，你的愿望的力量，而不是意志力。你有什么样的愿望， will 就是你的愿望嘛。正言上人所说的，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那个 will， 你的 will 有多强，你的力量就有多强。所以所谓的 willpower 和我们想到的怎么去坚持啊，那个东西是不太相关的。我们反而是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愿望，这样的愿望有多强，而不是你的用意志的方式，用全然自我的控制想去控制。刚才不是提到吗，你不能太用力啊。那前面才讲说你不能太用力，然后这里又提到意志力是很重要，那你马上可以用赛斯你刚才讲的话来打脸他啊。 赛斯不是才刚刚讲说你不必在意识上猛力鞭策自己吗？你猛力鞭策自己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不是这样讲吗？那怎么又讲到你的意志力跟想象力永远不会冲突，而且呢会跟着你的信念走？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里所谓的意志力跟我们想象中我们怎么去坚持，怎么让我的猛力鞭策自己，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必须要看清楚啊。我知道有很多赛斯的高级老师都在教我们怎么样用意志力，他把意志力解释错误了，因为不是在讲不要在意识上猛力鞭策自己嘛，然后你又现在又提到你用坚强的意志力，然后把自己的信念要带到什么地方，根本不是这样玩的啦。我们要的是游戏心，要的是想象力，要的是内心的一个愿望，要的是从我现在的位置上站开来，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扭曲的教导。这样讲好像不太礼貌，我来更正一下好了，这样比较别扭啦，用这种方式在讲比较别扭啦，我不要说它错误，但是比较别扭一点。这种解释方式是不能怪翻译者的，因为英文字的 willpower 真的被翻译成意志力了。可是意志力中文所描述的，除了那个内心的愿望之外，真的有那种强力去控制的这个特质。所以如果我们只看中文的话，我们也会被误导，这是没有错的。我只是把它还原成赛斯真的要讲的意思，要不然的话他前面才讲不要猛力的鞭策自己，然后这里又谈到你必须要用你的意志力，那赛斯你到底在讲什么呢？这样不是让我们糊里糊涂一塌糊涂莫名其妙跟傻里傻气吗？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些状况，其实只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认着我们的一个相信的事情走的话，它会带我们去看更多的信念，从一个信念情当中我们去了解我们由衷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而这里所说的全部都是由衷的想法，而要改变的全部都是我们早年所建立起来的那些不良的信念，被扭曲的信念。而要改变我们早年的扭曲信念，就如同我说的，根本就是白熊的效应。如果猛力去想要去改变我们的记忆，那我们只是落入一个陷阱而已。我知道我这样的解释可能跟你所以前听到的一些解释不太十分一样，但是我是衷心诚挚的把我自己所了解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我不是想纠正任何其他别人的说法，但是的确你也可以参考我现在提出的这个论点方式。其实假如你看了其他的早期课、私人课之后，或者是你看到后期的像未知实相的课程，你会更了解赛斯在这里讲的跟一般老师在讲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角度上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大概有三件事情是不同的。第一件事情，所有改变的信念必须以强度跟深度来加强，那么要加强强度跟深度就不是以自我，所以要回到内在。那要回到内在的话，一定是跟内在的整体有一个相关性，也就是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生命蓝图跟价值完成。所以第一个不同是，不是你要改变什么信念就能改变什么信念，你必须要跟随着你在出生之前自己所选择的表达方式跟你的天性特质。第二个不同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所提到的是从一个信念当中会走到另外一个信念，并不是你要怎么改变就能改变。第三个是意志力的问题，意志力不是你想的那种用强力的自我方式去改变，而事实上是必须要用游戏心，必须要站开来，必须要有一个出力的空间，也就是我们在未知实相所提的那个去创造一个创造性的自己。如果你想要用你的意志力去增强你的信念的话，基本上这样的做法就如同前面所说的，你是猛力的在打你自己，而这种状况的话，你一定会陷入白熊的反效果，所谓的精神控制的悖论。我希望各位真的去参考这三个不同的观点，而这个不同的观点是差很远的观点。 然后你再结合前两天我们所上的课程，怎么样去确认自己的位置，怎么样跟其他的相近的人联合，怎么样能够看到自己的图形，怎么样能够增加或者是去储存自己的能量，去结合自己的力量。其实在前面的课程当中也多少提到了，就在今天的这一节里头。这个时候身为赛斯，也就是真，看着书架上的钟，然后就问罗说，你想休息还是要结束？罗因为觉得课程内容还蛮精彩的，他说好了，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赛斯说那随你了。罗这边还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真出神的状况很深，几乎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他的传输被极强的能量所驱策着，所以赛斯其实是讲的口沫红灰了。然后真证实我的感觉，说他没有受到任何些微的干扰，还说赛斯真的是一口气可以讲到天亮，而显然就是如此。他坐着等我写完笔记，以便赛斯可以再回来。他说赛斯准备了一些个人资料要告诉我们，讲完后我们还可以撑得住，他还会继续讲。赛斯果然在11点35分回来讲了一些话，然后这些课程放在私人课里面，然后罗把它删除掉了。罗继续注解说呢，赛斯跟我还有一段未做笔记的叫自由的交谈，在课后趁着记忆犹新，我把这些讲给真听。11点52分已经是午夜了，他们非常认真，真还是坐着然后在出神状态。同时我简短的写了几行，然后在11点55分继续授课。所以各位你看我们多么的幸运啊，我们在看的时候是一口气可以全部看完，他们是搞到12点钟，就像迪士尼的灰姑娘辛德瑞拉一样，12点钟还要继续在舞会赶快跑出来。赛斯在讲一个跟随一个信念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信念的一个例子，他说呢，假如你觉得你很穷，然后听了我的建议之后你也想改变你的信念，然后你说我的需要都已经满足了，我非常的富足，然而你却发现自己无法付清你的账单，于是你就说我一定有足够的钱，这是我的新信念。这不就是我们一些同学经常在做的事情吗？但情况是一无改善，因为你在想说呢，我有意识的想法毫无用处，但是在你检查你的信念之后，你有可能发现你所坚信的自己是没有价值的。这样是不是从一个信念跑到另外一个信念呢？就可以从其实你没有由衷的这样想吗？你的想法不是只有把像白熊理论一样把一个想法消除掉，而是你的想法背后还有想法，跟随着你的一个信念会找到另外一个信念。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真正的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你那个没有价值的自己的想法，至少你要回到由衷的想法嘛。可是你由衷不是这样想啊，因为这个想法背后还有想法，一般想法通常都是复合式的想法。所以在这里赛斯说，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在想说，我本来就无足轻重，这是不是另外一个想法？或者是跟随着你没有钱的想法，就发现到说呢，有钱的人会更有钱，而穷人只会更穷，我会越来越穷，我根本不会有钱。这个是不是在你希望有钱的背后的另外一个你没有觉察出来的信念呢？所以才会说跟随着一个信念会找出另外一个信念呢，或者是在这个信念的背后你也许还有另外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说呢，这个世界一直在跟我作对，这是不是仍然是你的信念？所以跟随着一个信念会找出很多信念后面的信念。还有一个就是说呢，钱不是什么好东西，有钱的人都没有灵性，导致穷困的信念为数甚多。你也许只发现到一个，你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你真正的由衷的想法是什么，所以由衷的想法才是你必须要知道的想法。也因为你有这些没有觉察出来的想法，使你不想有钱或害怕有钱。而无论你怎么样说了，你的想象跟你的相信的事情总是稀索而行的。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意愿、我们的信念，这三个根本就是交梦不离的好兄弟。重点是在是不是你由衷的想法，这比较重要了。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想要改变什么信念，而没有发现到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而这些全部会结合在一起，没有办法由衷的话，那么你要怎么改变呢？这里赛斯还举另外一个例子，他说也许你想记起你的梦，但是你每天晚上给自己适当的暗示要记住梦，但醒来的时候脑袋还是空空如也。你也许会说，我有一次记住我的梦，但我的暗示是没有效果的，因此在有意识的层面，我想要做什么根本不算数，因为这不是你由衷的想法。再来就是这个想法后面有想法，也因为这个想法后面有想法，所以你的想法根本不是你由衷的想法，你后面还有其他的意图是你没有发现的。这个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willpower， 不是意志力，是你真正的愿望。你的愿望是其他的事情，比方说你是害怕记梦，这才是你真正的 willpower。你要很胖才不会被人家欺负，这是你的 willpower， 跟意志力是没有关系的。如果其他的老师把 willpower 解释成你必须要怎么去坚持，这个解释的方式根本不了解赛斯真正想要讲的事情。我们所谓的 willpower 是我们由衷的想法，是我们想法背后的想法，是那个底层真正的愿望，真正想要保护我们自己，或真正我们想要达成的。前面提那么多的例子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由衷的想法才是我们由衷的愿望，而这些由衷的愿望就是我们的意志力，而这个意志力其实就是跟想象力是并行的，而意志力跟想象力跟我们相信的事情会同行，而不是抵触的，而不是谁要跟谁。赛斯在这里说，如果你再仔细的去检查你所相信的事情，你将会发现很多可能的相信之一，比方说我不敢记我的梦，或者是我的梦永远不会是愉快的梦，我很怕知道我到底梦到什么，或者是我是很想记住我的梦，但他们可能会告诉一些我不想知道的事情。你看从前面不管是胖也好，有钱也好，或者是记梦也好，是不是在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才是 willpower， 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愿望，什么才是我们由衷的想法。那如果你把这个 willpower 解释成你要天经经地理理，你要怎么样去坚持，正好是打脸赛斯所说的不要太勉励的鞭策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解释赛斯资料的时候，不能纯粹是稀释成我们以物质的角度在看的这个方向，不然的话真的是会很走精啊，这是台湾话叫糟精啊。其实他全部的这些例子都只是在讨论那个信念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信念，而找到另外一个信念才能够真正知道你自己的愿望是什么，你由衷的想法是什么。那这些由衷的想法就是我刚才一再解释的，是一个 willpower， 而 willpower 既有强度跟深度，是一个能量的深度，而能够创造物质化的力量。各位你看，一个英文字的翻译就能够造成这么大的误解，假如你用 willpower 去解释，你用愿望的力量去解释的话，你就能了解赛斯所说的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你坚持什么然后你得到什么这样的想法。你的确是专注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得到什么，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你要专注在什么地方，也必然是要跟你的内在的力量要合在一起，你才能够专注在什么地方嘛。如果你的内在没有那个意愿的话，你怎么可能专注在那个地方呢？你内在把你生成具有音乐的天赋，那么你对音乐就会有专注力啊，那就是你能够专注在音乐上面了。那如果有人在跟你谈运动，而根本不是你内在的设定的话，你根本不会有兴趣嘛。就如同我常常在讲的，你拿仪器给狗吃的话，通常狗是不吃啊，除非这一条狗真的是变异狗，是它的内在早就设定好它要学着猫的那种方式。所以说我们专注在什么地方就可以得到什么，理论上绝对是正确的啊，但是你要专注在什么地方，必然是你的意识线能够跟你的内在的合一才有可能专注啊。如果你是一头牛的话，你比较专注的是那个嫩草而不是鸡肉，哪一盘土鸡肉那么好吃给牛吃的话，牛一点都不会看它，牛也不会把它的渴望它的焦注放在那一盘鸡肉上。赛斯继续说，在你的信念也渲染你的实相，而你的经验也是你有意识的心态所直接结果的。 这也在解释那个 willpower 的力量嘛，那个由衷的感觉所产生出来的能量状态。所以以刚才提到的那个心态，你钳制了你的内我，而故意妨碍自己的经验，又加强了你存在的负面的部分。所以你看，我们真的要创造实相，我们怎么可能钳制我们的内我嘛？我们怎么可能把我们的内我把它关起来？你跟你的内在相比的话，你的内在强你不晓得千万倍，你怎么去关它？关的只是你自己而已嘛。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你全然的用你的自我，用自我全部要控制一切的话，那么赛斯在这里就是告诉你说，你钳制了你的内我。所以你看整套赛斯资料当中有轻忽内我吗？所以如果一些老师在教你怎么样用你的自我怎么去控制，然后可以达到什么信念，用这个信念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信念，假如是这样教的话，那一样的最后你还是钳制了你的内我啊。所以赛斯整套的教导当中绝对不可能去忽略内我的，因为内我的力量是千万倍于自我。而且依照三个两难知己来讲的话，所有的行动力，所有的创造力，所有的投射都是由内在出来的，怎么可能让你的自我去钳制你的内我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真正赛斯的精神。如果我们钳制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话，我们不但妨碍我们自己的经验，又加强了我们的负面的部分。因为你永远不会有力量去达成跟内在相冲突的事情而能够成功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唯有借着检查你自己的这些概念，你才会明白你自己的立场。赛斯说，我绝对无意只强调那些负面的想法，因此我建议你要注意你生命中觉得满意或做得好的地方。这也就是前面的课程我一再强调，珍惜你所拥有的部分，珍惜你已经完成的部分，而把还没有完成的部分当作是你的创造性，去注意在你的生命中你觉得满意跟做得很好的地方，看清楚你个人如果在情绪跟想象上去加强那样的相信的事情，而把它带到实际的实现，了悟这些结果是多么的自然又自动出现。为什么是自然又自动出现呢？因为那个本来就是你内我早就设定好的啊，你本来的行动就是来自内在啊，本来就有自发性会带着你走啊，本来你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意识包裹已经会确保你能够完成你的生命任务啊。所以假如我们真的能够看清楚我们的立场，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如果在情绪上跟想象上去加强某个由你内在而来的你内心真正想完成的那个信念，而你内心真正想完成的信念一定是你内在希望你完成的信念，因为除了你内在希望你完成的信念之外，你不会在你内心里面去由衷希望这样做的。就好比松鼠只会希望吃象食嘛，你不会想吃象食，尤其是生的象食。可是对松鼠来讲的话，它真正希望的，它真正想要的信念，它真正的愿望，它真正的 willpower 就是希望由内在所设定的那个部分的完成嘛。所以我们在完成我们的信念，去加强我们内心的那些感觉、那些情绪、那些想象，本来就是由我们内在所设定的。所以前面跟后面从来就没有离开内在的这些力量，而且我们根本不可能去钳制我们的内在。所以去抓住这样有所成就的感觉，并且在我们想要去完成的地方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决的话，我们是很容易变成把早年那些不良的扭曲的信念更改过来。所有这些在讨论的改变信念全部都只是在改变跟你的自发性不同的这些由内在所设定出来的初始信念而已。不要以为你今天要改变什么信念就可以改变什么信念，因为如果离开你的意识包裹，你根本连内在的能量都得不到，不要说是完成什么，甚至连自己都会被孤立到无法行动。还是必须要回到物质实相是由内在投射的，而所有的投射能够实现是能量的强度跟深度，要有强度跟深度，一定必须要来自内在的投射才有真正的强度跟深度。如果你以整体的赛斯观点来看这一节的话，你所解释出来的赛斯的思维方式跟你所听到的人家用天经经地理理的那个方式绝对是会差很远的。讲到这里的时候，赛斯就说口授结束，此节到这里为止，除非你有问题。 而罗说，没有没有没有问题，好说好说，谢谢你，晚安。因为时间已经晚了，必须要把音量关小一点，这个时候已经是12:07了，所以当真慢慢的脱离出神状态的时候，他宣布了下一章的标题。他刚刚说起来一个标题叫做未来跟你当前的信念，他说，但我想首先这一章还有一个小尾巴，他仍然闭着眼睛，然后又跌回摇椅中，他又花了好多的力气才把自己弄醒，才能够爬上床去睡觉。这里罗还有一个补记，罗说正在11页里写道，我把这当作是第五章的标题是错了，但我知道它是某一章，然而不仅仅是这一章还没有那么快结束，赛斯也从来没有用真所建议的那个标题。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了，我们把521节全部结束了，我们下一次再往下一章继续进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和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